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来到了2025年5月25号，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星期天
飞啦！
我本来想说安好，我的好还没出现，你就已经飞了。好，那我们就平平安安一个小时呢，一起呢搭乘这一辆无限飞行号，或者说这架无限飞行号。那么25号星期天，我们这一小时有什么节目内容安排呢？
很丰富的，当然有诗篇导读啊。这个呢，我想要出一个考题给我们的老听众啊，忠实的听众，看看呢，这个诗篇导读您听到了今天到底听了多少篇呢？
哦，
是不是好问题？
那如果按照我们的进度呢，今天应该是236篇
啊，已经说出来了，文慧老师，下一集
哦，你是要考人家听了多少篇，
啊，
是吗？
没错，
我以为你要考人家说，譬如说我听了10篇，我听了200篇，我听了150篇，但是原来我们的进度已经来到了第236篇，那已经是诗篇第几篇啊？
95篇了。
1到4节，所以待会儿呢，可以请您呢先翻开您的圣经啊，那一边看一边听。接着呢，就是离医师问诊。今天是谁呀？
今天是一位的姊妹啊。
哦，赵姊妹。那她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待会儿我们也是跟着呢赵姊妹发问，离医师解答。那么我们对应一下自己的情况啊，特别是自己的健康状态。然后接着呢，就是健康码起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睡觉的问题。
是的，这个睡觉的问题呢，我有算过啊，我们人生呢，除了我们需要工作以外呢，第二大的时间就是占我们生命中最长的时间，就是睡眠了。
其实它应该是最长的啦。为什么？因为我们工作之前是求学嘛，所以呢，工作加求学啊，还没有我们睡眠多。你想想看，我们一出生就需要睡觉了。
对
不对？
一出生不需要工作，
对呀，也不需要求学吧？
对对对，
所以呢，如果你说人生当中呢，花最长的时间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睡觉。
没错，而且退休以后睡觉的时间会变长吧？
也不一定啊，老人家好像睡得少一点，
哦，
小孩子睡得多一点啊。
那是，
但无论如何，今天要谈谈很重要的，我们一生做最多时间的这件事情，睡觉怎么睡得好呢？好，忘记了，我们两个
还没介绍我们自己，
对呀，讲了老半天。
因为我们都当这个无限飞行号的收听的家人呢，
都是老朋友，
老朋友。
不要忘记了，我们随时做广播的人有个专业，就是现在在听的可能是新朋友，
是的，
又或者是呢对我们不太熟悉的朋友。那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
好，那接下来要跟您介绍一位故事的主角。他呢，就是他的名字很普遍，但他的姓很特别，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姓的
啊。我是第二次了，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位朱弟兄呢。
这个是楚。
对对对，是楚啊。
对，不是朱，是楚。
哎，
对了，这个姓我是第一次。虽然在历史书上我有看过，但是呢，真实的现代的我还第一次看到。
而且你看，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我竟然还念错。
对呀，所以呢是楚啊。楚名强，那么他是土生土长的湖北襄阳人。在1977年那一年的夏天呢，因为他家呢旁边呢有河，也有铁轨火车道就是了。那他就是跨过铁轨想要去河边玩，结果呢这个静止的火车货箱突然就移动了，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啊，真的是一个悲剧啊、
嗯、
就碾碎了他的双脚，最后呢无奈之下他的双腿呢就被截去了，
截肢了，
对、嗯、截肢了。
那一年呢他七岁而已、啊、
七岁七岁啊、嗯、真的是很难想象啊，因为你想想看一个小孩啊，而且是男孩，精力旺盛、
嗯、蹦蹦跳跳的，
对，那突然之间呢、嗯、双腿截肢，那从那以后呢他就离不开人了 啊去读书呢都是由母亲和姐姐轮流呢推着他去上学，直到五年级呢家里终于呢攒了一些的钱、
嗯、
啊，存了一点的钱买了一辆手摇车，那他终于可以自己呢就是
自由的活动了，
对，他想去哪儿就可以、嗯、只要那个地方他可以去得到他都可以去啊。那么之后他当然继续的上学的，18岁那年呢他职高毕业，
嗯
啊，但是前路应该怎么走呢？离开了学校，现在进入社会，社会我应该到哪儿去有我的一片天地呢？
是的，我可以做什么呢？
嗯，
然后呢，他就在这个报纸上啊，看到他们省的残联啊，开办了一个家电维修的培训班。
嗯、
记得上一周呢，我们分享的那个人物呢、嗯，他也就是参与了这个家电的维修的培训班。
对，对，是。
然后呢，这位楚明强呢，他也报了名，
嗯、
三个月以后呢就学成归来了啊，那很快啊，证明他聪明，然后呢就跟着一位老师傅啊继续的苦练两年，哇，学三个月还要苦练两年、啊、
三个月是理论，
对，
两年才是经验，
实战经验、
啊、对啊，因为这些我知道实战经验是非常重要
的
啊，
然后呢这个技术练的差不多了，他自己就开启了家电修理铺，一干呢就是13年了，
对，而且呢成家立业生子啊、嗯，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呢啊，一则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李师傅为申请驾照四处奔走的新闻呢就点燃了楚明强内心的火种，他就在想如果我能够自己开车就好了、
嗯、
所以呢哎，他就联系了这位李师傅，然后呢在当中他就一边的钻啊一边的找啊，终于就在、嗯2010年的时候，那他看到了这个公安部正式颁布新规，放宽了残疾人驾驶汽车身体条件，增加了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也就是 C5 驾驶证。
嗯，
那允许那些什么右下肢残疾啊、双下肢残疾以及听力障碍啊、右手拇指缺失或者是手指末节残缺的五类人员驾驶汽车。因此呢，楚明强在2010年他呢终于哎，不是、啊、那是2010年颁布，他在2012年他成功拿到了 C5 驾照，
嗯，还是学习了2年半的时间呢、嗯、才成功的拿到这个驾照的，
就是颁布之后他就开始去学了、嗯、
没错没错，然后呢到了2013年就是又一年十、
嗯
月的时候呢他就转行了、
嗯、
他从一名家电修理工呢就变成了楚教练、
嗯、
就开始呢收一些学员，帮助这些也是身体上有残障的一些的人呢、
嗯、
他们帮助他去怎么样去驾驶，怎么样考到这个驾照，
对，那么从2013年到现在12年多了啊、嗯、这个楚明强呢见证了千名学员驶向新生、
嗯、
他说呢坐在车里他们就能够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人生呢可以有无限种可能，未来我希望有更多残疾朋友拿到驾照，驶出精彩的人生路。嗯，不要忘记了，今天5月25号，那么5月21号，也就是这一周的星期三，刚过去的星期三、嗯、是小满啊，但也是咱们中国第35个全国助残日，所以呢今天分享这则新闻，希望鼓励所有残疾朋友，就像楚明强说的，人生可以有无限种可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真的要心存盼望。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95篇1-4节。
来呀、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以感谢来到他面前，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是伟大的神，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
来向神欢呼。基督徒当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集体崇拜当中？这一度成为许多教会争论的焦点之一。这或许跟各自教会的神学有关，但是同样跟不同族群的文化和人群的个性有关。有时候可能后者更是起到了决定因素。就如同非洲的教会在公共崇拜时，随着伴有强烈节奏感的音乐响起，无论男女老幼都自然而然地站立起来，开始随着音乐摆动自己的身体。待到气氛愈发浓烈之时，弟兄姐妹们会自发地绕着礼拜堂拍手跳舞，从来不需要有任何的学习和排练，都是每个人随性而发。又好像贵州苗族的教会，在听到之时，只要有一位弟兄或姐妹有感动，想要唱某一首诗歌，便会毫无顾忌地开口吟唱，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会立刻迎合着唱起来。讲道的人在此时就要停下来，跟着大家一同拍手唱诗歌，并且要预备心，因为他的讲道可能会随时又多次地被诗歌打断。以上种种，或许在一些以安静和肃穆为敬虔特征的教会看来，这既显得有些混乱，又有些没规没矩。但是，诗人在此向我们表达的却是蛮有热情的敬拜，甚至在热情之余还有一些嘈杂。因为当言语无法表达我们对神崇拜的时候，我们不妨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尽情地歌唱、欢呼。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领受教训，就使我们内心火热。你的话曾教导我们，让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必须向你承认，我们身处于一个麻木和冷漠的时代中，而我们与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尽管我们晓得你的慈爱，也常常经历你爱的激励，但是我们却常常在日常琐碎的生活中逐渐消磨掉了我们对你的热情。愿你的圣灵来焚烧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不再冷淡，也不再不冷不热，如同温水一般。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被你的灵火焚烧，使我们对你的话语充满热情，并且在每日的生活中热心地侍奉你，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全心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若你常在我里面，我也在你的心田。
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他里面，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多结果子，使我们的父可以因我们得着荣耀。
我都亲自成全。
2025年，林真儿将和您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赵姊妹，哎，
你
好，你
好，文慧老师，
对，还有黎医师，黎医师也在。
哎，你好，赵姊妹，黎医师，你好，真的，我要当面对你说一声感谢主，谢谢你这样的爱心和付出，那是赐福纪念。
哎，客气了，也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就是可以跟我们说说你的问题好吗？
就是有一个姐妹，就是她的眼睛就是查出来飞蚊症嘛，飞蚊症呢，就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她一下子眼睛看不到了，看不到了，然后她去住院嘛，住院就是当时属于急诊。急诊那，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到医生，他只能说用耳朵听他们说话。
但是他是突然间完全看不见嘛？
对，
那就不是飞蚊症那么简单了。就飞蚊症不会说看不到。
是的，我也在 因为我像我一听到这些，我就会在百度上去查一下，
嗯，
他这种对成人的这种伤害嘛，或是什么造成的，我会查一下。
嗯嗯嗯，
就是他这样子太严重了，我让
医生怎么说？
他就是送到医院以后，然后急诊嘛，急诊就给他，因为晚班医生给第二天的白天的值班医生是不一样的，只能说是交接嘛。
嗯嗯嗯。
他说当时给他打了一针，这个姐妹可能没听清楚，第二天他就是在床上，那个医生说，你怎么能跟他打那针呢？那个针不能打了，一般的人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去给他，这个副作用很大的。然后那个医生就很害怕嘛，就是担心这个事故嘛。
嗯，
担心这个事故，他就跟这姐妹说，这个姐妹就说什么，感谢神嘛，我们信耶稣，相信神临到我身上的都是允许的，不允许他也不会临到我身上。因为这个事，他说我们也不明白，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只有顺服着来，他就这样做的。
嗯，
哎，这是过了几天，他是完全能看见了。
哇，感谢神！哦，
对对对，他
就
是完全能看见。
对，但是我想问一下，那么有没有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之后应该有做一些比较彻底的眼部的检查。有没有查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突然看不见呢？
没有查，到现在就是没有查出来。正因为他这样很着急，也经常跟我两个人去聊，就是我就是因为，他也没有医保嘛，他在跟我说，他去一次，因为他只开了一个礼拜的药，然后去吃完这一个礼拜的药就要去拿嘛。拿的话，这个教授就是说要他重新，就是所有的这个检查嘛，要检查出来。
嗯，
姐妹们就是说一检查，费用很高嘛，就是负担不起，自己有没有医保？
嗯，
哦，那所以他就觉得他现在能看见的，他就没有再查了，没有再重新检查一次，是吗？
检查了几次，
都。
哦，
都找不到原因，
还没找到原因。对，
那我想问，
就是
所谓的检查，你说检查了几次，但是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费用挺高，姊妹没有医保，所以这个检查是不是比较详尽的检查，还是一般性的检查而已？
他是一个专家，就是这个医院最权威的。
哦，已经找了专家做检查。嗯，
对。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因为姊妹也不知道原因，那她心里还是隐隐有一个忧愁，就找不到这个病症啊，病根，万一又复发怎么办，是吗？
是的。
嗯，那你可以跟医师说那她现在情况怎么样，看东西啊，各方面还有没有飞蚊啊这些呢？
有，就是左眼的话就是明显一点，然后右眼的话还好点。
嗯，
但是
就是
我想问他肯定那他找眼科医生肯定有给他看眼底，就是用一个镜去看我们眼镜里面，这个不是花很多钱的，这个相对简单的检查应该肯定会给他做。有没有说他眼底有什么问题吗？
做了眼底，他每次去都查了这个眼底，
也都没有问题。
哦，
对，是的。他给我，因为把这些病例啊，这些所有的发给我，然后我一对比，基本上吃药什么都没有说，更改呀、换什么都是一样的东西，没有更改的这个药物，或是换了其他种药啊，没有，包括这个眼药水。
哦，所以怎么说呢，也不好讲他到底是什么问题。现在主要他就是很担心，是吗？
对，是的，是的。嗯。
啊，
我想再多问一下，这个姊妹她本身，因为您刚才说她吃药，她本身有其他疾病吗？
她所有，因为她这个眼部的话，就会做很全部的检查嘛，做全部的检查。
我说的是除了眼部之外，有没有其他疾病？
没有，
她没有高血压，也没有其他的
糖尿病，
这一些都没有吗？
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嗯，就是一个平时也是挺健康，除了眼睛有飞蚊症之外。
对，
他年纪多大？
五十六岁。
对，也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就是突然间看不见。这个我第一想到就是眼底的问题，这个也是有的，有时候有这个视网膜突然的剥脱啊，或者这个眼底这个血管破裂啊，也会突然间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一般就是看眼底能看得出来嘛。
嗯，
就是这些不需要很特别的一些检查就都能够看见，就是眼科的医生肯定能看得出来。所以如果眼底没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排除是这个真的不好讲到底是什么问题，也可能是视神经，就是脑子里面那个神经出现问题，但是这个还算比较少见呢、啊、还有也不好说是什么原因呢会这样、
嗯、
也突然间过几天以后他就好了。
嗯，
他因为他很着急的呀、嗯、本来就是加上前一段时间吃了药就去拿了就要检全部检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检查眼底我就检查眼底，如果做全部的检查呢、嗯、那就是很浪费这种。他说你看验血吧，你不可能一个星期一验血是不是。
嗯嗯嗯嗯，
我想再问一下他那个吃药是眼方面的药吗？
是的。
但他吃药你说他这个应该是之前发生的事情到现在还在吃药。
对，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一个礼拜一让他去做这所有的检查都要做，他就心里就再加上他说自己又不会挣钱女儿嘞跟老公嘞都是说他这样就会增加他的压力你知道吗。
嗯，
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压力。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个人认为一定有一些的问题，医生才会要我定期回去复诊，然后还要定期服药。所以他的眼睛除了飞蚊症、嗯、但是我知道飞蚊症好像也是点眼药水那些，所以医生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要吃这个药吗？而且他看不见到现在时间有多长了。
嗯，他是从去年11月份然后打了那个针以后就能看见。
对，
看见了只能说
半年了
现在的。 嗯， 嗯，
就是吃那个药已经吃了半年了，那到底是什么药？
对呀、啊、什么药是什么问题？
这个药我来给你念，它就是奥米拉唑肠溶胶囊，还有这个氧化钾缓解片，这是碳酸钙，这三种药就没有，就是他几次都是这样的，没有换过这个，一直就是吃的这个。还有一个是醋酸嘛，醋酸坡泥松片。
嗯，
他当时说这个上面写了一个是葡萄膜炎嘛，然后当时他说医生说是不是他摸了猫啊和狗啊引起了感染，一直就是朝着说这感染上，他说他没有这样子，为了就是说是这个他女儿养了只猫，两个人还关系给闹破裂了。
也
就
是说医生说给他吃药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受到一些的感染，细菌病菌感染，你刚才讲那个什么葡萄的那个
葡萄膜炎。
哦，葡萄膜炎。嗯嗯，好。
所以其实是有一个诊断就是说是葡萄膜炎，因为这个葡萄膜呢是影响眼壁中间层。这个因为老实说我也不是眼科的，这个我真的不熟悉，这个也是不是很多见的这个病。这个葡萄膜炎的原因也有很多，可能是感染，也可以是自身免疫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时候是找不到原因，到底是不是有感染啊，这个也说不定。所以就只能说是一个比较难搞的病，但也感谢神了，他看见了这个，就他本来就突然间看不见，现在又看见了。但是到底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当时用的那个药
他是什么原因，现在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
对对对，
是。
健康三字经，减压力，深呼吸，深放松，稳情绪。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飞向健康新旅程。
因为我在公司有一个大姐，她是那个眼睫毛倒在那个里面不是长出来，她就会戳到眼球嘛，她就是经常别人跟她拔，后来她就让我来跟她那个然后我就跟她建议，我说你用那个淡盐水去轻轻的，就是我说毕竟人看着手上没细菌，要是毕竟还是有那个，我说你，我给你拔完以后你再回去就是轻轻洗一下。这个姐妹洗了以后感觉就是效果很明显，我说那效果，这个盐嘛，我们食盐又不是什么那个，我说你如果是觉得那个的话，你就使用一下这个盐水，隔三差五去擦一下洗一下，对你这个眼睛有辅助。他说是，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人真的是有时很难坚持做到这个。
嗯，但是这个要小心了，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用来洗眼的，我们都是要绝对的无菌，就是杀菌，就完全消毒的。所以现在有卖的是一些专门用来洗眼的一些盐水，跟我们的食盐加水有什么不同，就是它经过就是绝对的消毒，就不会说有什么，因为眼睛是很敏感的，如果有一点点的病毒啊细菌啊，就是那个水或者盐不够干净的话呢，那就会很麻烦。所以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个用途的来洗眼睛，这个一般就是普通的药店都有卖的，
嗯，
那个就会比较安全一点。也那开了以后，就是我开了瓶子以后也不能放很久的，因为他就是怕万一有细菌有病毒污染了，那就不能用了。所以我就建议，如果是你平常洗伤口啊，洗其他地方，就自己开点盐水无所谓，但是眼睛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个就不要自己用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的食盐加一些水来洗，这个不够干净哦。
哦，好，
嗯，
我可能是当时急了，想着哎呀，他这样的难受，我就可能想着说了，因为感谢神嘛，他就是有什么都会跟我说，
嗯
嗯，然后不管是检查呀，帮过家里的事呀，什么都跟我说，我就是心里就会为他很难过，然后他又一说这个就是费用啊，这些加上其他的压力很大，我说感谢神给我们预备的都是够用的，只是你没有去支取。我们去该检查，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去检查一下，嗯，就是说，花费一点也是，嗯，因为什么？几个医院查出来的结果对比嘛，你才能知道嘛。
嗯，那一方面呢，就是神也恩待姊妹，所以呢，姊妹有的时候可能担忧，那你就陪在她的身旁，那让她去回想。在他最无助的时候，神怎么样医治他？相信神的恩典啊，从以前到现在到将来都一样的丰富。那第二呢，神也差派你这位天使在他身边。
嗯，
那当然呢，知道姊妹心里可能会担忧啊，就是啊，虽然已经查出是大概什么原因导致他的眼睛啊有出现，就是突然看不见。啊，那现在也在治疗中，可能他心底也很害怕啊，会不会这个突然之间像去年十一月这样？但是我们要很坦白讲，我们也不能够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要学习把这个忧虑卸给神啊，多想神怎么医治他啊，真的。因为就算今天你知道病症，也有一支药能够完全克服，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的身体会产生什么变化呢？对不对？
嗯，
所以安慰姊妹，对，多鼓励一下你身边啊，你陪她同行的那位姊妹，
嗯，
好吗？
是的，是的，感谢神，我们也是手拉手嘛，肩并肩，这是我们的姊妹之间的这一个神给我们的使命吧。
听你讲也很感动，就是他虽然有病，但是他有你，这样就很有爱心的对他。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也谢谢李医师，也谢谢文辉老师对我们这些关爱。
好，那你自己也要保重啊。嗯，祝福你，再见。
好的，
再见，
再见。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好喜欢。
我们现在的时间呢是傍晚的6:40，夏天呢相信天还很亮啊。
嗯，
那么就继续的忙着您的活吧，然后呢耳朵要给我们呢就是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有新田跟文慧，还有刚才我们听到的李医师，以及呢我们的听众赵姊妹。
嗯，没有错。哎，还有清新师母啊。
哦，对对对，诗篇导读那是前面的。
对对对，
我说刚刚听完的。
没错没错，李医师呢今天就帮助这位赵姊妹呢找到了她的问题啊，也给出了一些的建议给赵姊妹。那么呢也希望赵姊妹呢您得到了这些建议以后呢可以回去试试看，然后呢有什么样的回馈呢尽管呢就给我们发这个短信或者是电邮告诉我们，李医师呢他是很乐意呢来跟进你们的情况的。
是，那我们呢照例都要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呢现在5月25了嘛，很快到6月，那么6月呢跟李医师连线的时间呢请您呢记下来，有需要的话当天早上你打电话来，又或者是赶快提前预约挂号，我们会帮您安排上的。那就是6月5号星期四早上的9:30到11:00，记住啊，6月5号星期四早上的9:30到几点呢？
11:00，突然考试。
那如果您是9:30打来呢，就先忍耐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先让李医师跟新田呢做科普啊。
嗯，
最近科普什么？
最近科普啊，上一次我们就科普这个腹泻嘛。
哦，拉肚子。
嗯，对的对的。
嗯，那夏天可能要帮我们科普，譬如说上火啊那些。
嗯，
对。
诶，我记得好像上火也曾经有简单的提过了。
对，对，但是因为上火而带来的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容易引起我们夏天，我们叫湿热啊。 就是里头呢有一些这个湿气，但是又因为热闷在里头，里头呢就有点发霉了。
哎，文慧老师您提醒了我，我还真的是要请教李医师呢，在这个夏天我们就很常出汗嘛，
对，
然后呢不同位置的出汗呢，不同时间段的出汗，我想呢也在反映我们身体的不同的情况啊。
对，我就记得呢我曾经有一阵子呢身体比较弱，很多年前啊，
是，
那么我夏天在那个冷气房空调房真的是这个摄氏21度，
哇，
很凉快吧，可是我在冒汗。
哎，
那个冒汗不是我刚从外边进来，
还是在吃饭什么的？
没有，就是坐在那儿上课。突然之间我的腋下还有我的胸口就开始
冒汗，
就冒汗，那个汗也不热，但是他就真的在冒汗了。
哎呦，
后来去看中医，中医就说哇，你的身体非常的虚。那但是因为当时
虚汗啊，
对，但是当时因为呢是朋友的认识的中医，所以没有机会呢就延长性的去做这个养生
治疗，
对，治疗。所以这个呢像这种情况，拜托我们的心田呢就帮忙问一下医师吧。
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我最近也有这样的问题啊。
那我们要为心田祷告了，希望他的身体不要再虚下去了。因为呢这个身体健康呢是很重要的。
是的。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了，身体健康要睡个好觉。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那我们说过呢，人一生呢大概有1/3的时间呢是躺在床上的，做一件事情睡觉。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做不好，因为失眠因为睡觉的习惯不太好啊等等，
也是辛苦啊。
对，那我们还是很希望大伙儿呢躺上床啊，马上不用数羊就可以呢进入睡眠当中。不过睡姿呢可能很重要的，因为你怎么躺呢可能就会关系到呢你睡得舒不舒服，睡得好不好。好，那我们先来讲有6种躺姿，那睡姿。第一种叫仰卧，那它有什么优点呢？
优点呢就可以缓解背部的疼痛，让头颈背脊椎尾椎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而且呢还可以达到皮肤的放松，减少脸和枕头的接触，避免呢因为枕头上面呢有很多的细菌啊，因为你夏天还会流汗，就会有一些的螨虫啊头皮屑等等的一些的干扰，还有呢可以减轻内脏胸部的压迫。
对，
因为你躺着嘛。
那缺点就是呢由于这个舌根啊我们是躺着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舌根的重力就会压住我们的咽喉部，引起的打鼾呢甚至呢会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那这是呢平躺躺卧啊。那再来一个就是左侧卧，就侧睡，对吧？
对，左边侧睡。
那它的优点就是能够缓解胃部的不舒服啦，减少流入食管的胃酸啦，减少胃灼热疼痛感觉啦，然后还有呼吸比较顺畅，减少打鼾。适合哪一类人呢？就是怀孕中后期的孕妈妈，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它会呢牵拉我们面部的皮肤，容易产生皱纹。还有左边是我们的心脏。
对，
所以呢可能呢也会对我们的心脏呢造成
一点的压迫。
对，造成一定的压迫感。好，这是呢左侧睡。再来一个是右侧睡。
是的，右侧睡呢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刚刚文慧老师提到左边是心脏嘛，那如果你在右侧睡的话呢就有益我们的心脏啦，还可以呢降低血压。
好棒啊。
到底真的是不是这样呢？就
因为血压跟你的心脏啊跟你的血管都有关系的嘛。
可能也许因人而异吧。
这个是专家说的，
对的对的，
我们就把它给读出来嘛。
好的，然后呢第二个优点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有利于呢清除大脑脊椎神经系统中的废物，预防痴呆症啊。
那缺点就是呢，当我们侧睡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自己都会有感觉，我们的乳房呢就会下垂，而且长时间的侧卧呢，也会拉伸乳房的韧带，增加胸部下垂的风险，特别女性啊。
嗯，
那么脸部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挤压，特别是对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说，容易造成脸部呢左右不对称，所以不管是右侧左侧都应该会有这个问题，对吧？
是的，你说婴儿最好呢，就是还是仰睡比较好。
不会，仰睡的话呢，还是会有，像我就是一个大扁头
哦，
所以婴儿是应该让他呢，就是
都转一转，
对，哈，这个头型才会圆，才会漂亮。
是的。
再来一个是蜷缩式
，
对，就是好像那个
小虾米，
对，小虾米那样的
卷在一起的。优点呢，就是可以缓解身体的压力，舒缓疲劳。那么还是有缺点的，因为这个蜷缩起来的动作呢，让我们的背部的肌肉呢得不到伸展，甚至呢可能过度的牵拉，还有呢也限制了我们身体内的横膈膜，阻碍呼吸。
好，再来一个就是趴着睡啊。我相信比较少人趴着睡，但是我也看过有人。好，要告诉大家，这是唯一没有优点的睡姿，它一堆缺点。所以如果你现在是习惯趴着睡呢，就要告诉您啊，千万要改了啊。我们来说说它的缺点吧。那就是呢，当我们呢俯卧，就是您趴着的时候呢，那为了方便呼吸，你必须做一个动作，把头转向一侧。那这样呢就很容易引起什么头疼，还有呢、你的颈部会僵硬，你的肩部也会不舒服嘛，对不对？
对。
第二呢就是你的脊柱会弯曲错位，然后第三呢会增加你肌肉关节的压力，那第四呢会压迫你的胸部跟乳房，所以这是唯一没有优点的睡姿，趴着睡，请你一定要改过来。
还有呢，最后一个睡姿呢，我喜欢这个，因为可以自由的睡，
就是你想怎么睡都行是吗？
对对对，
偶尔趴一下也没问题是吗？
没错没错，因为我就看到有网友说，哎呀，现在睡觉失眠的问题很普遍，很严重嘛，能睡就不错了。
那这个自由式的睡姿呢，就是全身舒展啦，放松啦，但是也要记住，它其实也有缺点的，譬如说你的肘关节啦，你的大腿肌肉啦，很容易疲倦，影响你的血液循环。那我们综合一下呢，刚才提到的六种的睡姿啊，它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如果你是健康的成年人，那么仰卧或者是右侧卧，也就是呢右侧
避开那个心脏，靠近心脏的左边，
对，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身体有一些的问题，微恙啊，甚至一些长期的
疾病，
对，那应该怎么睡呢？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一个就是鼻子问题了，有些人很容易鼻敏感、鼻塞啊等等。那有没有听过叫鼻中隔偏曲呢？还有鼻子里头有没有长息肉呢？
哎，这个常听说的。
对，那么这类的患者就应该呢往反方向去。
比方说你左边有问题的话，
你就睡右边。那例如呢，你长这个鼻息肉，对不对？那你就应该往没有长的内侧，对不对？就是反方向。为什么能够保持口鼻呢？这个气流通畅，避免呢早起的时候呢头晕，还有呢咽喉干不舒服，
因为很多时候都会张着嘴巴睡觉要呼吸嘛。
对，好，这是关于呢鼻部有疾病的。那如果是颈椎或者是腰间盘突出怎么办呢？
应该要采取的是平躺仰卧这样的姿势，因为呢侧卧呢会加重椎动脉的痉挛，甚至呢会影响到脑部的供血，建议呢就是平躺，而且呢睡硬板床呢比较好。
对，好，这个是关于呢你有一些颈椎啊腰间盘突出问题的人。那么如果你本身有冠心病，那当然呢你有一个选择，就是右侧卧，请你不要呢左侧卧啦，这样呢避免呢给我们的心脏有一些的压迫感，也能够减少呢下腔静脉回流的血液量，利于心脏来休息。
这个要注意啦，凡是有心脏的问题，都应该要采取
右
侧卧或者是仰睡比较好啊。再来呢，一个我们往下发展呢，就到胸腔和肺部的一些情况呢，是要分不同的状况呢来选择的。
是，
如果是肺气肿患者呢，应该要仰卧，而且呢要垫高这个枕头，保持呼吸道的畅通。如果呢是哮喘的患者呢，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不能够平躺，应该要半卧，减轻这个呼吸的困难。
对，如果你有吐血，
这样的人的话呢，你应该要侧卧，防止血块的凝结，而且呢，阻止这个支气管引起的呼吸困难。
对，就是如果你时不时可能在咳嗽当中有一些的出血，
是，
那你就要知道了，你可能要侧卧了啊。再来一个就是呢，腰背疼，那当然要侧卧了。
对，
那当你侧卧的时候呢，我们还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呢。你把那个枕头啊，夹在你的膝盖之间，因为你侧卧的时候，你的两个
膝盖是空的，
对，就是两只脚是叠在一块，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请你呢把一个小枕头啊，就是或者是棉被啊，就是薄被，把它弄成一个小枕头的模式，然后放在两个膝盖间，来支撑你身体一边的重量。帮助你的手背呢摆放的更舒服，其实也可以帮助你的这个脊椎背部的肌肉可以放松的。
好，我们再说一个是脑血栓呐、这样的情况呢要选择仰卧，
对，
枕头呢最好啊高5厘米，不宜过高或者是过低，因为呢要保证这个颈动脉呢不受到压迫，脑部的供血是充足的。
好，再来一个就是心衰啊，就是心脏比较衰弱的啊，半躺半坐最好，哎，所以有这些疾病的人真的是很辛苦啊。
对，
那这样的半躺半坐呢，既能够改善肺部的血液循环，也能够减少肺部淤血，还可以增加呢氧气吸入量，有利于什么呢？缓解心悸、胸闷，还有气喘这些不舒服的情况。
我就想起来枕头要多准备。
几个、我有三个枕头，
对，应该是足够的，可以撑起啊，支撑起。好，再说呢是食管的疾病，比方说
我们的食道了，
对，食道，这样的情况呢要选择的是仰卧。我马上就想到那个食道逆流的一个问题啊，应该要仰卧，枕头呢高度为15厘米左右，减轻这个胃液的反流
哦，就是不要让胃酸冒出来了。
对的，
再来一个就是说到胃酸，当然就想到胃病啦、那么就应该左侧卧，这个有助于呢减少呢胃食管反流，也减轻了某一些的胃病以及呢胃食管反流患者反酸还有烧心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那这代表就是说，其实有胃不舒服的人呢，仰卧或者是
左侧卧
都是可以选择的。
对对，但是如果你本身啊也有心的问题、心脏问题，又有胃的问题，那你就只能够仰卧了
。排除式的一个选择啊。
对，
最后说一个静脉曲张吧。这个时候呢，你要选择脚抬高，把脚稍微抬高，在水平位置上呢，超过心脏的高度，有助于呢血液回流到心脏，避免下肢静脉充血了。
好，那你说怎么抬高呢？当然就有劳你的第二个枕头出现了。就是呢，要么就是侧卧的时候夹在两个膝盖之间，要么就是呢，你把你的脚抬高，垫在你的脚部，那自然你的脚就会抬高，这样睡呢，就可以帮助你的这个什么呢？
睡眠的质量可以提高了，
静脉曲张
啊。对。
甘我分靠来的何等安心，今天我为这个节目唱的这首诗歌有4节，歌名可能是活在组里面，因为以前老师教我们没有题目的，就叫这首诗歌。
所以这首诗歌是你在盲文学校的时候学的？哇，厉害的，都80几年前的诗歌了。
有一本书叫做《灵教书》，114首就找得到了。
好的，谢谢阿姨。
他要是一切烦一泪成伤，但看来就允许你的伤，你就在诅咒我，你不说我，有耶稣满我心生一切。
我想唱一首歌给你听，用我所有的梦和所有的热情，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我都用尽全力。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 32213229966 322，
等你来电。
我们呢收到一封短信呢，就是手机尾号7934，他说呢有一位老人，应该是女性啊，那么得了脑梗，现在无法行走，应该怎么办呢？我相信他应该是要问李医师的，因为问新田跟文慧，
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对，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为这一位的老人家来祷告啦。
对，那可是我们就只有这么简单的信息，所以没办法呢告诉李医师哈。那么因为医师最好就是要知道你比较具体的状况，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手机尾号7934，你能不能呢再给我们一封短信啊，比较具体的说这位老人他今年多大了，
没错，
那么他得了脑梗，什么时候得的，那么现在的情况除了无法行走，他的意识清不清楚，他能不能顺畅的说话呢，他是卧床啊，是半边不能动还是怎么样，这些都是需要清清楚楚说一说的。那么还有当然进一步的，我们也希望能够知道啊，他信了耶稣没有，一方面是我们也可以呢为他祷告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信主，我们也希望能够为他信主祷告，因为他相信耶稣，他心中才有真正的喜乐跟平安嘛，对不对？
没错。
那当然需要的话请您告诉我们详细一点，我们就会转达给李医师，那么安排可以跟李医师连线的。
最重要呢你也要记住呢六月的问诊时间，也就是6月5号，如果可以的话呢也欢迎您给我们打热线电话13229966322。
好，谢谢大家呢跟我们共乘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